人生是一个故事，有曲折也有欢乐，分享你的故事，留下真实的感动。请收听节目《故事人生》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《希望之声·故事人生》节目，我是树瑶。今天要给您介绍一本书《走出铁门》，还有这本书的作者陆平先生。听陆平先生讲讲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。
我叫陆平，原来的名字呢叫李宝贤，还有一个名字叫李高祥。这些名字的变化呢跟我的经历有关。我的家呢是山东滕州，我从1945年呢，那时候才9岁啊，我就当兵了。因为家庭很贫苦，当兵以后呢在部队里锻炼，做过看护员，做过学过医生啊，后来就转业了。我是1951年从华东防空司令部转业到滕州老家当小学校长。因为我的老首长呢叫贺敏学，就是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的哥哥，他是我的顶头上司。他呢转业到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当局长，后来他就通过组织把我调到上海，成立了建筑工程局医院，我在里面做医生，做门诊部主任。1954年，党号召要选拔年轻的、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去报考大学，我被保送到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学习。1957年毕业，毕业的时候因为大名大放，毛泽东号召我向党提意见。那个时候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啊有些矛盾，那官僚主义啊比较严重，所以号召党员或者群众啊知识分子啊向党提意见。我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提了几条意见，后来意见提多了共产党受不了，说是一部分人向党进攻，帮助党整风的机会，开始反攻了，反右派斗争，我就被划为右派，这一下就一落千丈。后来就劳动教养，1958年10月送到劳动教养收容所，就迁送到江西铅山县叫上海农场，都是上海的知识分子右派占多数。在这个农场里大概有上万人，有好几个分厂。我不堪忍受里面的折磨，1961年我和一个同伙约好逃跑了，逃回到老家就被人家检举，第一次逃跑被抓回来了，追回来受的处罚就可想而知了，带回原来的农场进行批斗，戴上高帽子，上面写着逃跑犯陆平，捆绑着牵着叫带绑劳动，绑着劳动，在那里劳动主要是看毛猪看竹子，劳动强度很大。我带回去以后啊批斗非常严重，关在小号里面，白天捆着牵着劳动，有劳改犯牵着绳子怕我逃跑，进行批斗，大会斗小会斗，就给我特别重的劳动，而且对我的惩罚呢减少食物。他们唯一的惩罚方式呢用犯人打犯人之外，那就是掐你的口粮。我们早上2两，中午吃3两，晚上吃2两。我因为反改造受惩罚，把中午那3两给扣掉，就叫吃202，早上2两，晚上2两，中午3两扣掉。在这种强体力劳动，我与年轻正是吃饭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，很多人用这种方法受不了，有的自杀了，有的饿死了，有的病死了，有的摔死了，有的受重伤，有的是被野兽或者毒蛇咬死的，很多每天都有死人的状况。后来呢我觉得这样不行，我就呢以消极变积极，就要争取活下去，所以不能这样，所以我争取松绑，我就表面上服从不再反抗，慢慢的给我松绑了，给我解除了警惕，恢复了粮食定量，天那个吃上8两，8两也是不够的了，不够嘛就是看着什么野生动物啊，野菜啦、野果啦、蛇呀、虫啊，看着什么都要吃，有的人都吃中了毒，轻者能治好了，重的就一命归西了。我就在医学常识就辨别野生野草、野生动物的有没有毒，就吃野草来充饥。那么我的生活待遇和生活劳动环境有了改善之后，所以呢我有逃跑的机会，又想办法逃跑。 1962年第二次逃跑，结伙逃跑，跑出去了。
陆平在劳教农场假装积极表现，终于找到机会第二次逃跑。他这次没有跑回老家，而是跑到了苏州，想去找他的岳母。没想到在火车站，因为没有证件，被民警带到了遣送站。他知道如果遣送站查到他是逃跑犯，一定会把他送回劳教农场，那面临他的肯定是更严酷的惩罚，所以还得想办法跑。
我就坐在火车站，坐在板凳上睡着了，结果有个民警拍我的肩膀，我被查到了，查到就送到遣送站，在遣送站也要逃跑啊，没办法，那个遣送站怎么跑法呢？所以呢，在放风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，那就更大的麻袋，那个车上里面的尿啊屎啊都往里装，到了夜里头大概有个外边的人员把这个大粪车拉，我就想能够蹲在这个粪车里能逃出去，这个可能出地不易，我出去劳动也不大容易，要积极分子才能劳动，就打扫厕所，所以我就在里头积极，因为每天学习看报纸读好的新闻给里面的人员听，因为我是文化人嘛，文化高的人不多，他们读报纸七七八八也不清楚，我就读了这个读报权，我在里头加积极，就号召里面如果认罪伏法啦，针对政府宽大处理啊，坦白交代了，我就这么讲，这样呢我就很积极，哎，出去劳动，因为政府对我放心了，劳动了以后呢，我就事先早就设计好了，趁一天他们不注意，我就钻木桶里头，事先我弄了个芦苇管，万一他们来掀个盖子看我的时候，我就摸进去插鼻子里头呼吸，这样蹲大粪车，他们没想到，他们一点名少了一个人，院子就闹热闹起来了，到处找不到，公安人员签了警犬也找不到，那个大便里头也闻不出来嘛，找不到我，所以半夜拉了粪车，咣当咣当啊，在粪车里头掌握这个重心，不要被拉粪车的人发现，逃到郊外拉了一个多小时，郊外以后我就从里面跳出来了，拉粪车的吓人，我是人不人不人鬼不鬼的，他跑掉了，以后找个地方洗洗，满身是臭味，以后呢我就逃到杭州，到杭州澡堂里头去泡澡洗。怎么洗身上的臭味洗不掉，逃跑以后呢在外流浪做小生意赚点小钱，以后小钱不好那到处抓盲流。
从遣送站逃出来之后，他想逃到香港，他就到了广州，但是他发现去不了香港，他听说新疆需要劳动力，他就坐火车去了西北。在兰州他下了火车，看到火车站很多单位在招人，
跑了没办法，我就跑到广州想偷渡香港，在广州找不到黄牛，也没有钱，我又逃到大西北。兰州火车站下边有个三角地叫凯旋路，这是甘肃省劳动力市场，敲锣打鼓招工，敲着当当，我们是山的煤矿的，我们这里劳动力很缺乏，吃45斤粮食，工资呢28块，有前途，到我们这里报名吧。另外一个说，哎，我们是甘肃建筑工程局的，我们这里是户外劳动，我们这里有前途，吃48斤，工资50块，来来报名啊！到处敲锣打鼓，我就报名参加甘肃省建筑工程局，几百个人，有火车运到张掖，张掖西凉国了，到那修飞机场那个地方戈壁滩了，刮起风来飞沙走石，满地是灰尘，在那都强劳动，挖坑挖石头，因为戈壁滩的地下石头和沙石混合的挖出来，筛了以后筛出来石子就铺这个飞机的跑道，高度强度也受不了，所以我又返回到兰州劳动力市场报名参加了酒泉钢铁公司，填表的我是说在部队文工团干过，我就强调部队两个字掩盖自己的身份。到了钢铁公司呢，还好把我编到第二钢铁公司宣传队搞宣传，对我来说驾轻就熟，编个快板啊顺口溜啊表演了不成问题，说学逗唱说相声打快板唱说来宝唱歌跳舞我样样都来，所以说我表现得不错，后来钢铁公司成立工团把我调去当编导，那些人都不是科班出身的，我搞过专业文艺工作，我学过戏剧，写过很多文章，写过小说，所以我写了一出大戏，8场话剧叫《钢花飞剑》，居然得了奖，到省的汇演也得了奖，这样我觉得很好，站稳脚步。哎，因为三年自然灾害，浮夸风到处搞浮夸，搞得国家贫穷不堪，各个机关下马。酒泉钢铁公司也下马，就下放人员，我就被下放对象，因为他们怀疑我这个盲流怎么有文化呢。 那时候还没有后来调查那么严格，就把我下放算了。他给我写户口，写个临时户口要下放，估计原是个女的。他就很惊讶地问，你怎么是临时户口啊？我一听他怀疑我，我就将计就计，我说你们乱弹琴，怎么把我正式户口变成临时户口呢？我是部队专业的，你怎么搞的？我就发脾气。这个女的一见我这种态度，理直气壮，就说，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也许他们搞错了，我给你改过来。就是这个女的呢，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，她曾经到我们剧团里进行过培训，知道我是编导，所以认识我，不怀疑我是盲流。盲流怎么会这么有文化呢？盲流都是农民啊，所以他给我改了个正式户口。我拿了个正式户口回到老家，那时候叫藤县，现在叫藤州，所以那个时候也比较松，公安局就认为我是部队专业的。
有了正式户口的李高祥回到了山东藤县县城，因为他换了名字，当地警察并不知道他是个逃犯，他就在县城安顿下来，但不敢回乡下老家。但后来当地警察还是发现了他是从劳教农场跑出来的，他又一次被抓。这次他被判了7年徒刑，理由是投机倒把。他被送到了山东济宁五一劳改农场，这一次他有没有再跑呢？
济宁五一劳改农场在劳改队里不服改造，我就想逃跑。这个时候在这个监狱里不是劳动教农场那么松，这个地方监狱里有高高的墙，有机关枪，看守人员看着跑不掉的。在农场劳动的周围都是武装，怎么办呢？就化妆。有一天农场就看电影，人人都要看，劳教人员的家属都要看电影。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，我趁这个机会有个花布被单，平时就设计好了，我这就简单做了一个女人的一个上妆穿上去，我用麻绳啊，丝不丝用墨染着黑的做了假头套戴上去，趁他们都看电影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装病啊，我就没有出席。这个时候就趁着电影散场的时候，穿上女人花布上妆，戴上假头套，混着人群里和管教人员的家属一起混出监狱大门。平时我还做了一个红袖章，红卫兵戴在左背上，大摇大摆的逃出去。出去以后，我跟着大路狂奔。我想他们发现我逃跑以后，一定追捕我。他们想不可能在大路上走，一定在一些小道上走。所以我偏偏走大路，结果他们在各个路口布置这些民兵，被抓回去了。这次抓回去给他严重了，又劳教农场两次逃跑，这次又判刑，又不服改造。追回去以后，本来要判刑，正在没有判刑的时候，酒泉钢铁公司要劳动力，所以把五一农场的几百个犯人送到莱芜省建钢铁厂，到那里去不服改造。有些山东犯人逃跑没成功，又加上不服改造，这样呢就把我吊在篮球架子上打，我就骂，嘴里头给我塞上大便，我就吐出去，以后就弄着玻璃渣子，后来用那个烂手套装着玻璃渣塞到我嘴里头，不准我喊叫，这样弄得我半死。后来蹲小号，我蹲了一年的小号，那个小号小的可怜，不能站起来，窝在里头也不能伸腿，像个蜗牛一样，在小号里蹲了这么久，没有办法，就忍受着吧。也不能逃跑，后来人数也不行，说我不抗拒改造，辱骂政府，企图煽动犯人逃跑，又被加刑。公审大会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在这公审大会上，就拉着我去枪毙，12个人都拉到刑场，成千上万的犯人围观，当地的群众来接受教育，宣布我的罪状，一条一条的，右派逃跑、抗拒改造、攻击政府。罪大恶极，12个人判刑，当场有枪毙的，有3个人是陪绑加枪毙，罪过不严重嘛。一个呢，当场被吓死，因为他本身有心脏病，一个老人。第二个人也吓呆了。我呢，当时我觉得我反正就死了，我干嘛那么装闹钟呢？我就站着就不动。结果我听了一砰的一枪，我还是站着不动，把后来一脚把我踢倒。我觉得，这我真的死了。过了不知多长时间，我又活了，我又被别人推行了，结果还在小号里头，我没死啊。结果是犯人呢来给我喂饭，给我弄汤，因为我3天没进营室嘛。这个时候醒了以后呢，我摸摸身上他们还有一张纸，看呢我被加刑3年，并没有判死刑，其实是陪绑 假枪毙，我不能这样再抗拒这假枪毙变成真枪毙了，我还是想活下去，我家里还有父亲还有孩子，所以我就忍受着慢慢熬吧。在莱芜升建钢铁厂离莱芜有15公里的地方叫撑子坡，这里是个大监狱，它的外号叫沂蒙生产建设公司，其实它是山东省第18监狱。这是1967年，这里面的故事太多了，罄竹难书，在这里没跑，跑不动了。
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故事人生节目，我是树瑶。现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再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故事，不要走开，我们马上回来。
人生是一个故事，有曲折也有欢乐，分享你的故事，留下真实的感动，请收听节目《故事人生》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故事人生》节目，我是树瑶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正在介绍一本自传体小说《走出铁门》和这本书的作者陆平先生，听他讲不平凡的人生经历。陆平先生前面讲到，1957年刚刚21岁的他，因为响应大明大放的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，就被划为右派，此后就开始了他的劳动教养以及被判刑10年劳动改造的痛苦经历。期间他不服改造，多次逃跑，每一次被抓回后都受到更加严重的惩罚，他终于跑不动了。
后来广饶县搞农场，把我们这些反改造的分子、老弱病残的、劳动力比较差的编成几个队，送广饶县，也叫五一农场。这个农场靠黄河边，在那个地方就开荒种田。1973年，这10年嘛，10年满刑呢，刑满释放呢，我还是戴帽反革命，回家找过群众专政。所以就回到藤县老家的俺家罗湖，就群众战争了，戴帽经常的批斗。1973年回到老家嘛，在老家里把我安排在工艺美术厂当画师，因为我会画画嘛，我画师画石板画搞出口。因为我呢这个眼睛啊不好，而且这个劳改队受折磨，这个手呢不懂得颤抖，所以画得很小，这个石板画宽3公分，长呢6公分，这么小是画人物，可是眼睛看不清，40多岁了，眼睛都花了，常常有很多刺品受到批判，说我消极怠工，故意的捣蛋进行批斗，我就不想干了，离开工艺厂，就流浪的社会，当流浪汉卖字画为生，以后呢就入了江湖门道。我1980年平反了，我平反很复杂，经过胡耀邦亲手批准的。我那时候几十次上访都不成功，后来我就把我的材料写了交给上访，上访就把我的材料在内参上简要的报道了一下。胡耀邦看内参，一看到我这个材料，哟，怎么奇怪，一个共产党培养的红小鬼怎么成了罪犯了？调查调查。那个时候冤假错案特多，胡耀邦当了组织部长以后就提倡平反，所以把我作为典型调查。有组织部，因为是党员嘛，有统战部，有派出所统战，有公安部，我是公安抓走的，还有法院，我是被法院判决，是几个部门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做调查，结果调查到了。我到上海外学院上访，要求平反，给我纠正右派戴帽子问题，他们不服，说你是犯了罪的罪犯，不给你戴帽子，又把我抓起来了，虹桥公安局拘留所蹲了半年，后来又把我押送到滕州，滕县又把我关起来，中央的调查小组到处找找不到，后来查到了，原来在滕州关起来，公安局接到上面的命令把我释放了。这是79年时释放出来了以后，我又上访了以后要平反。把反革命、投机倒把罪名一个一个的都撤销了，撤销以后回到上海，上海还是不接受我，就地安排，就在滕州，滕州也不接受我，滕州因为跟公安局闹得很僵，公检法关系很糟糕，所以我就给统战部部长杨部长说这个地方工作很困难，你给我写封信，没法安排，就回原单位写封信，我回到上海，回到上海以后，上海外国学院不接受。他要几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，12级以上的干部，你不是，上海有户口，你没有， 上海有房子你没有，上海有亲人你没有，我们不需要你，没有海外关系，所以不接受。中央以后又写了介绍信回到上海，上海市组织部部长叫周尔福，接到中央的命令下调令，把我从山东调回上海外国学院，把我安排在出版社做编辑。我出了搬了好几本书，什么财经英语、GRE，那时候学习英语热嘛，我就出版这个畅销。现在一个小小出版社变成了全国著名的出版社，有十几个人扩充到600个人，盖起了大楼。组织部啊不接受我，把我这个编辑部主任啊，把我这个总经理啊撤了，专门管发行。再有一看，这个时候呢写了不少文章，在这个科学人杂志、报刊杂志发表，后来这些文章呢被集成书出版了，叫交际艺术，宣扬文明，讲文明礼貌。共产党说我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，正好赶着八七年反对自由化运动又碰到枪口上了，受到批判，报纸点名，大会批斗，在国内没法生存了，我就退党了。共产党没法治了，我是党员，我也不要当了，说我不够资格当党员，不当党员我就不当。批斗就党内批斗，每个星期六小组会，大家就讲了言不由衷的话，在小组会上都唱高调，都是两面人，口是心非，给共产党的撒谎，都是假积极，都说假话，我看不惯，退党。88年我出国嘛，87年我写了一退党报告，他不接受我退党。我说呢，因为我的思想和言论不符合党的要求，跟党组织有相当大的距离，不能跟党保持一致，我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，所以特此要求退党。退党呢，党组织认为影响不好，要劝退，劝我退党。以后呢，我写文章啊，出版书啊，又受到党内的批评，我就想出国，出国太难了，没海外关系，怎么办呢？正好呢，我们学校有很多外国专家，也知道我的情况。当时我受的批评也相当出名了，因为报纸点名了，《解放日报》登出来了，我就跟美国的学校联系，哈佛大学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，他们就发出邀请，邀请我来讲学，签证很顺利，就来到美国。88年10月来到美国呢，打电话向国内报平安。我女儿接的电话，爸爸你在哪里打电话？是不是在公安局啊？我说不是，我已经来到美国了。女儿哇就哭起来了，平安了。因为我出国单位不知道，那个时候新老班子接替嘛，新班子认为学校的人员受到外国的要求去讲学，对学校是个光荣的事情，那就批准我给我写介绍信，拿到了护照。老的这个组织部长打我右派的老人听说我要出国了，就到家里去找我。我女儿说我爸爸坐飞机走了，哎呀，组织上赶快通过公安局打电话到飞机场接我，不准我上飞机，所以这飞机已经升空了，已经出了中国国界了。说我女儿一听我已经离开中国国境了，哭了。他们就对我追杀，不停地追杀，我就来美国要申请政治庇护了嘛。88年来，89运动游行示威啊，反对共产党镇压60学生。90年我申请的，91年批准的，批准以后过了几年以后呢，我就申请入籍变美国公民。因为我在国内学过医，所以就在纽约法拉盛开了个医疗气功康复中心，可以维持生活。
2004年底，陆平先生在大纪元网站看到了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。2015年他回国的时候，在箱子里带了几本九评共产党的小册子。
对九评共产党我是很赞赏这个文章，那是在大纪元报上登，后来弄成小册子，不大的小册子。2015年我带了几本，结果被搜查出来了。我给朋友看这个东西，朋友说我有这个东西，检举公安局到我家里去，又搜出来了，就把我拘留了。我说这都是事实，没有虚假，这文章写得相当好。当时那公安人员文化水平不高，我是当地的名人，因为我的事情上了《天南海北滕州人》这本书，这本书等于县志，把滕州的历史上的名人都记在里头，我是其中之一，没有拘留多长时间，当时就放了。
后来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，取名《走出铁门》。
像我这样大胆的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，不错了，这本书还受到表扬了。李志绥写了毛泽东四人一生的回忆录，这本书的前言，这李安友写的，是犹太人李安友啊，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，李安友两次拜访我， 说我这本书写得相当好啊，他说简直像看电影一样，你的语言有特色，很跳跃，很活泼。还有我的老乡散文作家王鼎钧啊，现在活着的最著名的散文大家了，他出过几十本书了，他看了我的书的草稿，他说比我写的还好，50年以后也会畅销，你赶快出版。他说你的语言特色应该值得研究，他鼓励我了，所以我就不断的修改，不断的运笔，就现在成这个样子。这本书呢有个特色，一个呢暴露共产党的罪恶，第二共产党迫害知识分子反右运动造成的恶果，第三个3年之后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，第四个他们的劳改政策啊，把人的不该判刑没罪的去劳动教养，第四一点就是大陆的人生活活不下去。所以我的共产党统治的几个特点我都写在这个书里头了，不但我个人的故事写进去，而且我在书中有很多的评论，我有评注提醒别人，唤醒别人，使别人也有所反思，有所回顾，有所记忆，不要再重演这历史的悲剧，所以我写这本书。
由于时间有限，我们只能简要地向大家介绍一下陆平先生的经历，而《走出铁门》这本书中有很多令人震撼的、难以置信的情节。听众朋友可以在亚马逊网站上买到《走出铁门》这本书的中文版，台湾的朋友也可以在三民书店买到这本书。陆平先生现在居住在新泽西，已经是88岁高龄的他，思路敏捷，表达清晰。他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有人能把《走出铁门》这本自传体小说翻译成英文，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，了解共产党的残暴，远离共产主义。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资源，请和我们联系。每一个来到海外的人都有一个自己特别的故事，如果您希望分享您或者您的朋友的故事，请发短信故事人生到888-275-1628 888-275-1628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。感谢您收听本次的故事人生节目，我是树瑶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